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 SBS 有了那么一个报道，一名患有乙肝然后确认为不符合澳洲签证健康要求的人呢，他是被拒签了这个绿卡的。当然他后来采用了一些非常极端的方式，希望能够留在澳洲。但是现在我们突然就有一个问题，就想请教你，就是究竟对于新的移民，特别是对于希望能够申请澳洲绿卡永居的这些移民，他们对于健康要求是有什么样特殊的要求？有哪些疾病可能是完全就不能够拿到澳洲的绿卡了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就澳洲就是在移民签证审理里面呢，它关于健康品格这一块呢，有一个所谓的 public interest criteria， 所谓的就是公共利益相关的一个 criteria。然后跟健康品格健康相关呢，其实主要有两个，一个叫 PIC 4005。一个叫 PIC 4007，那基本上来讲呢，它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说，这两个条款其实在条文撰写上都是类似的哈，要求你需要去完成相应的，就是澳洲移民局要求你做的一个体检，
嗯，
然后另外最主要就是说，几个 criteria 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不能给澳洲的一个医疗系统啊，会成造成了一个重大的负担，或者是你这个疾病呢是有传染性的。虽然你不一定立马就是说个人本身直接带来非常大的负担，但是最传统我们常见的最直接的就是移民局常说的比如说肺结核，这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经常碰到的，尤其像在中国或者东南亚这种属于肺结核比较高发的地区呢，那他对这一块审核是非常明确非常严格的。那他在审核这两点来讲，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并没有说任何一个疾病就一定不能过这个要求。那 PIC 4005里面呢，它有说的很明确，就是说澳洲医疗你不能带来重大负担呢，就是一个就是你不能给它造成就是4万澳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一个 cost。
所以这个标准还是很明确的，是吧？
它是有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需要是进行一定的一个 assess， 就是说前提哈、哦。这两个 criteria 我稍微跟你讲一下，它 apply 不同的一个签证类别，大部分签证都是要4005这个条款。4005这个条款呢，几乎涵盖了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技术移民的签证啊、父母移民啊这种。那这个条款最大的一个就是很硬性的要求，就是说这个你必须100%满足，是不能去豁免的。如果你不满足，那你的签证就批不了。但是有一些类别的签证呢，它是适用于4007。4007签证我们常见的可能会适用的签证类别呢，比如说有配偶移民，比如说雇主担保签证。那它这个4007跟4005很大一个区别是，如果您不满足要求，你有可能去申请豁免。那豁免
4007是相对宽松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豁免其实也有相当，就是有挺高的一个bar了。那最主要就是说你的情况呢，会对澳洲的公民或者 citizen， 或者是澳洲的企业，或者是澳洲的国家呢，它会造成比较，就如果把你的签证拒签了，会对他们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办配偶移民的客户，他有小孩是澳洲公民，他老公也是澳洲公民，然后他自己也体检过不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人的配偶移民的签证拒掉之后呢，你有可能对他的小孩澳洲公民跟他的丈夫或者是就是或者他的配偶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了，那你是有可能去申请豁免掉的。但是传统意义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你申请技术移民，对吧？然后或者申请就是投资移民，那他就要满足4005这个。4005你是不能豁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满足，那你就只能被拒签了。然后他一般流程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前面问我，就是说他正常是怎么去 assess 啊？通常来讲是这样子，就是你做这些 PR 签证的时候呢，实际上都会要求你去体检，对吧？
对。
然后常规的体检项，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体检项其实就3-4项，一个就是常规的检查，就是医生会问你一些基本情况啊，你是否有什么疾病啊，你然后会比如说会去进行一些身体的基本检查，看你身上是否有伤疤或者明显的比如说残疾或什么，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所有人也都一般都需要做就是 X-ray X 光，X 光这个主要就是查你的就是肺结核，说白了就很直接 straightforward。那肺结核的话，通常来讲呢，查出来有两种情况，它有的时候呢就是很直接看出来你有活跃的这个肺的这个情况。它正常来讲，大部分肺结核它会照出来你可能肺部有阴影，或者有一些人呢以前得过肺结核，但是好了，但是肺呢可能会有一定的钙化点。
是。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通常会把你 refer 呢，叫你去做一个痰培养，就是确保你没有活跃的。 就是可以就不会把病毒带进来，对对对，不会把肺结核，就是没有存在活跃的肺结核的一个就是传染性的肺结核， 那就OK了。 还有一种就是基本上所有PR签证都需要做的， 就是所谓我们常做的707， 它叫HIV test 血检。 那这个血检里面当然最重要的就像说它的名字写得很清楚， 最主要就是检查你的 血液的情况， 你不能就是HIV了， 不能有活跃的就是这个HIV的这样的一个virus， 对吧，这是很直接。那同时在做这个血检的时候，它部分情况下如果你的有涉及到就是像乙肝 HEP B这些呢， 就是它在血检里面也是可以会detect出来的。 然后如果乙肝这个检查通常来讲它是不直接做，通常如果你是孕妇 或者是有新生儿的话，他会有要求你有乙肝去做乙肝的测试的。 但是他如果通过你测试你HIV呢， 发现你的有一些指数会比较高呢， 他会去further investigation。 他通常体检完之后，因为体检你知道不管是在境外或者在澳洲，他都是在指定的体检中心去做体检。体检完之后呢，如果他对你的结果就是不能直接完整通过他的体检或 satisfy， 或者他觉得有可疑，或者觉得你的可能的情况会造对澳洲医疗呢造成一定的负担呢，他会把你的体检的这些信息呢提供给所谓的就是medical case officer， 就是联邦指认的一些认可的专家， 所谓的 specialist。 完了之后呢，他把你这些体检的这些数据给他们，这些 medical case officer 呢，他会给你出给移民局呢出一个报告，他会说得很清楚，说 OK， 我们认为他这个情况呢，他可能会给澳洲医疗系统造成比较重大的负担。完了之后，在这负担里面呢，他最重要就是我前面说了，除了传染性之外呢，剩下的主要就是关于这个 cost 的问题。那4万澳币这个 cost 一般是会包含两部分成本，一个就是治疗的成本。 就是直接的，比如说你要去住院，对吧？你可能要定期的要做检查，比如说包括什么很常见的，比如说如果你像是肾脏的问题，比如说你要做透析什么，对吧？你说这种检查或者做长期的这种透析的一个费用支出，它就会就是一直 cover 到你整个就是签证，就是预期的你的生命的寿命，尤其是 PR 签证的申请。 如果是临时签证，他就会审理，就是看你要批多长时间。比如说学生签证，我就批一年，那我看你这一年可能的一个费用，
主要还是在算这笔费用究竟会多大，或者
造成的经济影响有多少。对，这个是医疗成本。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报道里面提到的那个客户，就是他涉及到的一个药物的成本。
对。
就是说你要吃药，就有一些人他平时就是比如我们常见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肝相关的这些，尤其是像肝这种的，长期用药。对，他就是说他你需要去长期去用药，那这个的话呢，他就会根据他的就是澳洲的就是所谓的 public pharmacy 的这个 system， 就是说根据澳洲的那个医疗那个体系，他会有一个药物的一个计划，对吧？然后他会根据呢，就是这些医生呢，就是所谓的那个 medical case officer 呢，会给他们呢就是说出个报告。 说OK，这个患者他定期每一年要大概服用哪几种药，他可以把这个比如说这个乙肝病毒控制在一定的 level 如果他然后他会开出来具体告知你这种药，比如说这个药一年大概的一个成本是多少，当然就是他会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定价了，大概 expect 比如说这个人比如说他30岁半移民，澳洲的预期的就是可能平均年龄是75岁，那他就要顺推呢就45年。 45年这个用这个药的成本，完了之后你也可以想象，就是其实48并不是很高，用到就基本上就比较难 pass。 我们基本上来讲，比如说做乙肝的客户能通过的话，大部分哦，他们很多就是说可能是携带者，或者就是小时候就是母婴传播，但是他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根本不需要药物控制的。 就他的指数基本上一直控制，那这样是不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出具证明呢？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通常来讲，他那个就像我前面跟你讲，体检完之后 ，medical case officer 他会给你出报告，比如说如果你体检的时候你的指数都正常，那就 OK 啦，就过了。但是如果他觉得你指数有异常，他会给你机会去 comment。 那这种时候呢，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不管是国内的专家或者是澳洲专家，只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去给你做检查，然后出正式的报告。 就说 OK，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申请者哦，他确实在做体检前后呢，他比如说他喝酒了。 然后或者就是比较长时间，比如说工作疲劳，就是说比如说加班加点啊或什么的，那会导致呢那个时候确实被做测试的时候指数偏高，然后呢、
那个非常影响肝功能。
对，他们就会认为你需要去做，就是说可能要长期治疗或什么，但是你如果你实际情况下已经是非常稳定的，基本上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话，那你是有可能去找就是这些额外的专家呢出相应的 report、完后提供给他们，然后他们去认为你去满足这个要求。当然这个周期一般很长了，通常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去找这些额外专家出相应的这些报告，然后移民局 accept 之后呢，有可能会叫你再次做检查，就类似前面我跟你说的这个肺结核糖培养一样，就是有很多人他可能都小时候自己得过肺结核，其实都不知道，他直到去做胸透的时候他可能才发现自己肺部有阴影。那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可能会要让你做比如2到3次的糖培养，整个下来的周期可能3到6个月，他确保你是没有活跃的。这种就是这个因子啊就 OK 了。所以然后除了这种常见疾病之外，剩下我们会见到了比如说还有就是残疾类的残疾，包括精神类方面的这种疾病，因为你也会对他的医疗系统造成比较大的负担。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